美台关系再升温，双方近期透过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谈深化经贸合作，但是在中共眼里边，却是台湾民进党政府以美谋独的最新招数。因此，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谈6月30号一落幕，随即引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中共百年庆典上面誓言要粉碎台独图谋的强烈反弹。官媒南船知识杂志更加同步配合武客，具体描绘了中国军队武统台湾的三大阶段。然而，除了一贯的民工武客，中国两个星期以来并未对台湾祭出是任何实际的经济胁迫手段。分析人士研判，中国对台可操作的贸易筹码本来就不多，而且美中两大强权即将重返经贸谈判，再加上西方民主国家近来所涌现的抗中声量越来越强，都令到中国只能够冷处理，以免适得其反，催化台湾站队美国或者是国际社会结盟对抗中国的趋势。兰德智库亚太政策中心主任多萨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有激起中国对台的具体制裁，进一步解读美台的贸易协议会谈应该亦都不会激起中国对台湾制出的强硬措施，但是如果中国想表达不满，有可能会退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这个将会同时损害美中双方的利益，所以中国应该不会有大动作的反应。时值美中是返回谈判的敏感时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亦都是透过贸易架构协议，一方面开启美台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而另一方面亦都打台湾牌，增加它的谈判筹码，迫使中国让步。多萨尼预期美台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谈带来后续的经济影响可能超乎预期，因为美台关系越来越似正常国家之间的交流，即使美国坚持一中原则，都看来亦都不会再顾忌中国，而是自我限缩与台湾的交流。多萨尼话，以中国的立场来看，引发北京干预的红线更多是在外交，应该是国防领域，而不是在贸易领域。换言之，美台关系在红线以下可以做得很多的事情，包括减少两个实体之间双边投资的障碍，并不影响美台进一步发展的实质关系。兰德智库另一位国际防务的高级研究员何天禄亦都同意，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谈之后，美台经贸关系出现了正常化的好兆头，这个代表在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布局之下，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提高，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国亦都是重捷得救，任何对台冒进的举措既可能得罪美国，亦都可能引发台湾内部更大的反感。何天禄表示，中国可以继续透过网络骚扰、军事恐吓等惯用的伎俩向台湾施压，不过在对台湾赢得好感是无济于事，反而会产生反效果，使到岛上的人更加憎恨中国。事实上，不单止美台关系升温，台日关系亦都随着日本三度捐赠台湾数百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而更趋紧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近日甚至是公开表态，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日本可能联合美国共同协防台湾。何天禄认为，拜登政府传出的信息是很明确，这个就是虽然受限于一中的原则，美方将会继续和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建立友好的联盟关系，亦就是结盟打群交，这个就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国际新常态。而另外，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美台的贸易架构及投资方谈亦都释出了美台的联手，加速产业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效应。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在这个协议会后是透过新闻稿指出，这个时候重启贸易对话有助于台湾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争取更加关键的地位，他是期待台美深化双边合作，累积善意以及互信之后，能够成为未来洽签双边贸易协议的动能。 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受到了美中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组已经是一个趋势，特别是不少的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他认为这个已经为民主国家筹组经济北约的奠下基础。谢田早在2018年就支持各国筹组类似经济北约的联盟，以抵制中共对外不公平竞争、窃取知识产权或者以经济胁迫换取政治利益等经济霸权的不合理行径。他说美国若然带领欧盟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民主国家顺利组成一批的联盟，经济北约将会是中国的下一个噩梦。谢田向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北约的话，这个就是可以藉着用产业链转移移出中国，移除中共这个趋势，而在中国周围地区的国家就能够形成新的产业链分布。中共和各国都是敌对的，将中共这个魔鬼排除在外，其他国家形成新的产业链，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一种联盟。他说由于经济结盟不涉及主权，台湾的参与不会受限，只不过台湾经济现时过度依赖中国，有超过四成的出口是销往中国市场，因此若然加入这个联盟，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带来负面的经济冲击。谢田因此是建议台湾尽快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分散外销市场，或者做到出口多元化，以强化经济竞争力。不过谢田强调，中国的竞争胁迫性往往是违反经济以及市场的原则，力度和效应都是无法持久，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近来杯葛澳洲红酒、铁矿甚至龙虾进口都成效不彰的原因。然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史中汉仍然是援引中国6月初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的指出，中国一旦制出制裁，在中国经商的台商恐首当其冲，沦为政治牺牲品。史中汉向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投资者在中国仍然保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从经贸面来看，中国很容易给这些的台商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压力。在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谈前夕，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以及英国保守派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亦都提出了贸易北约的倡议，和谢田教授所呼吁的经济北约构想是相通。两大英美智库呼吁民主国家应该成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条约组织，以对抗中国，如同贸易北约之共同体。这两家智库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惯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譬如威胁西方民主国家不准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英美的智库呼吁，面对中国这种的霸凌行径，民主国家应该是对他们的筹组来反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成员国若然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的时候，其他的成员国将会无条件对中国采取集体报复措施，如同北约组织，任何一个成员国在受到军事威胁的时候将会共同出兵抵抗一样。这个倡议亦都欢迎台湾的加入。贸易北约的倡议还未获得官方的支持，因此难得智库的多萨尼认为这个倡议本质仍然属于美国对中国的谈判的筹码，最终目的是不使中国作出贸易让步。而政治大学外交关系教授刘德海则是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失效，争夺解决机制形同瘫痪，不具实质约束力是发起贸易北约背后的原因。刘德海对美国之音说，在世界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经贸结构关系转变的情况之下，西方的部分政策制定者渴望是提出一个对中国贸易的解决方法，但是中国官媒对贸易北约的反弹相当之激烈，称它为是充满威胁亦是报复性的组织，是西方自己搞的小圈子政治，以对付中国搞脱欧。部分评论中说，这个是西方鹰派找错了解决方案，不会得逞。刘德海指出，目前各国的主要经贸伙伴都是中国，因此类似的脱欧或者扩中阵线非一触可及，即使是欧中投资协定遭到冻结， 但是德国、法国这两个主导欧盟的国家近日和中国召开峰会，反映出部分欧洲国家仍然不愿意让人权争议影响他们在中国市场的经贸利器，或者妨碍到欧盟和美国的竞争实态势。刘德海说，德国在重要的汽车工业失去了霸主地位，原先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输出国，却是在去年在中国市场被日本的丰田超越。日系汽车销售量都是走上坡，唯有德国的汽车是往下走。换言之，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了保住他执政的资产、历史地位，正走向谴责中国压迫人权与扩大对贸易干涉之间。不过，他亦都表示欧盟追求战略自主，而且在欧美共同维护经济利益的前提底下，对中国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彦宏台北报道。